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7月19号，而在中国大陆呢，现在已经是7月20号了。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啊，这只是个平凡的日子。然而在18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99年的7月20号，当时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权发动了对法轮功群体的镇压。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资料，在过去的18年里，有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关押、判刑。根据法轮功明慧网的统计，从1999年7月20号以来，突破中共网络封锁传出的消息，已经有137,584个实名的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案例，其中有7,74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但是由于中共对信息网络的严密封锁，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估计，这个数字还仅仅只是实际迫害案例的冰山一角。而且不仅如此，根据加拿大前助理国务卿大卫·乔高和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以及美国的资深调查记者伊森·盖特曼，他们进行的独立调查，发现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期间被杀害，作为器官移植的来源。由于法轮功受迫害的人数巨大，被迫害的手段之残忍，已经成为了迄今为止联合国有史以来所记录在案最多也是最严重的人权迫害事件。而且更加不容我们忽视的是，在历经了18年之后，中共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现在仍然还在继续。那么如此残酷还有大规模的人权迫害，早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谴责。自从99年以来，美国国会是先后通过了605、188还有218号等多份决议案，敦促中共要停止迫害法轮功。在2016年的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还全体一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另外，此前在欧洲议会、澳洲、意大利、加拿大、爱尔兰等多国的这个政府部门机构也相继的通过了类似声援法轮功的决议案。其中像以色列、西班牙还有台湾等政府啊，他们还通过立法禁止他们的公民到中国去做器官移植，就是为了避免他们被牵涉到中共强摘器官的罪行当中。因此在过去的18年来，海外的法轮功人士是不断地举行反对迫害和讲述迫害真相的活动，以此来声援和支持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那么随着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个真相不断在国际上被曝光出来，很多海外的西方人士也开始关注法轮功，而且其中有些人呢还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那么生活在我们湾区帕拉奥头的一位法语教师叫做 Sylvia Scarpa 女士，她就是其中的一位。
One afternoon, I was listening to NPR, and the program was already on the air. This is 2006, the spring of 2006. And I do recall very distinctively that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somehow the belief.And then they also spoke about, you know, what happens in China, the persecution.
Sylvia 刚刚是谈到说，在11年前啊，就是200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他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PR 上听到了一小段谈论有关信仰的节目，然后这个节目呢还提到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问题，而当时啊听到了这个消息的 Sylvia， 她忍不住的哭了。
I was crying. It made me cry. And then when I read more about it, I just, you know, I said to myself, how can that be that human being can perpetrate still to this day this kind of atrocity against their own people? I was hurting because these are human beings that are being persecuted. And I couldn't understand it.
Sylvia 说，在 NPR 广播上听到这个法轮功被迫害的事情以后呢，他觉得很难过啊，他感觉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政权会这么残酷地迫害自己的老百姓呢？但是由于他听的时候啊，这个节目已经开播了，他只听到了简短的一小段，所以呢，他很想了解到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就开始上网啊，去搜索有关法轮功的一些报道和资料。
I hope I'm going to be able to find out what this is all about, because very shortly after the program was done with. So what I did is I went on the internet and I tentatively typed, they talked about Falun Dafa Falun Gong.
那么在看了很多资料，知道了法轮功的基本情况之后， Sylvia 觉得啊，法轮功的核心理念真善忍很吸引他，他觉得他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于是呢，他就通过法轮功的网站啊，明慧网上面的信息，联系到了在他家附近的一位法轮功的学员义工。然后呢， Sylvia 说，这个人当时并没有 push 他要去学法轮功，而是建议他去读一本书，就是讲述法轮功修炼的主要著作啊，《转法轮》。并且呢，他还告诉 Sylvia 说，如果啊，在 Sylvia 读了《转法轮》这本书之后，觉得法轮功很好，想要学习的话，可以随时的去找他，或者是其他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都会义务的帮忙。
The best part is that based on complete freedom to move around, there are no rituals. It's very telling you, you ought to do this, you ought to do that. It's very free flowing. But as you practice more and more, you know, it's, seeing how unfathomable it is, it really drives me to learn more and more and more.
谈到这儿呢， Sylvia 提到了一点啊，他说这也是他觉得法轮功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呢，没有组织，没有人强迫你和管你，一切都是自由的，自愿的。但是随着他看书之后啊，了解到了这个法轮功讲述的道理以后，他很自然的就想学习更多，于是呢，这样他就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成为了一名法轮功的学员。谈到这儿啊，我其实很好奇 Sylvia 他作为一个从法国移民到美国来的这样的一个西方人啊，为什么会对一个和他生长文化完全不同的气功，也就是法轮功感兴趣呢？那他谈到的那本让他越看越想看的书就是转法轮，讲的是什么，其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打动了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继续为您报道。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上一节我们谈到了，随着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不断在国际上被曝光出来，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啊，也因此了解到了法轮功。其中呢，有一些人还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丁月是采访了其中一位啊，生活在我们湾区 Palo Alto 的法语教师 Sylvia Scarpa 女士。刚刚跟您介绍了 Sylvia 呢，她是因为在 NPR 上啊听到了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么一个报道的片段，从而产生了兴趣。但是 Sylvia 她作为一个从法国移民到美国来的西方人，为什么会对一个跟她生长文化背景啊完全不同的气功，也就是法轮功感兴趣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打动了她呢？
Prior in my previous years, you know, I didn't have any physical condition, you know, I didn'tYou know, it's not because I was not feeling physically good that, you know, I started practicing or because I was searching for a deeper truth. And I found it through the amazing writings, the amazing words that are contained in Juan Falun.
Sylvia 说啊，他不像很多人最开始练法轮功啊，都是看重法轮功可以去病健身，想要得到一个身体的健康啊。因为他说他一直都挺健康的，但是呢，他从小到大一直都在追寻着某种信仰啊，希望能从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谛。为此啊，他也是读了很多宗教还有哲学方面的书，但是呢，他感觉都没有找到他想要的答案。而就在他感觉已经快要放弃寻找的时候呢，没想到居然从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这本书里找到了。
Because it's an endless path. It's not like you read from page 1 to page 100 and it's over. It continues to open portals of understanding of my own true self.
他说转法轮中所提到的东方古老文化中修炼的道理让他觉得耳目一新。他还说转法轮所指导的修炼道路呢是非常的博大精深啊，不断的启发他的智慧，让他能够更好的认识还有提升他真正的自己。那么对于他所追寻的这种信仰啊，法轮功至今仍然还在中国大陆遭受的迫害， Sylvia 又是怎么做的呢？
What I do is in my everyday life, Doria. Not about really doing. It's about, I understood it's about being. Why? Because you meet people every single day, right? So what you demonstrate is how you live your life. How you live your life and how you lead your life. You demonstrate that by being.
Sylvia 告诉我们说，他其实会通过参加各种反对迫害的活动，让人们能够直接的了解到法轮功的真相啊。但是他觉得呢，除了去做这些专门去讲述法轮功真相的事情以外，让他觉得更重要的啊，是在他生活中的表现。
It's through work, it's in the street, you know, it's in the train, when I take the train. It's about every single...part of life. And of course, you know, if I'm in, you know, in an event, if I go to a parade, you know, or people ask me, of course, this is direct truth telling to people. But it takes time, it takes patience, and because ultimately, you know, to me is to show them how so good Falun Gong is.
Sylvia 说啊，他无意去说服别人什么，而是他想要不断地完善他自己。比如呢，在这个工作上，还有街上，还有火车上，在生活中接触到的一切人啊，都可以通过他的表现而感受到法轮功的美好。那么这就是住在南湾 Palo Alto 的一位法语教师 Sylvia， 他通过 NPR 广播了解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后，从而成为法轮功学员的故事。其实呢，除了 Sylvia 这样的西方人之外啊，在我们湾区也有不少华人的法轮功学员。之前丁月在为您报道其他法轮功相关的新闻的时候呢，也采访过一些。他们中啊，有些是因为早年来读书啊，移民来到美国的。背景和经历呢，可能和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差不多啊，是在硅谷从事着高科技相关的工作。但是呢，也有一些啊，当时在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候，他们还在国内亲身经历了当时的迫害和威胁。那么丁月呢，今天也找到了有这样经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叫做 Daniel 徐。Daniel 呢，在迫害开始时啊，是在吉林大学读研究生。毕业以后呢，他在国内的中科院系统啊工作。现在他也来了湾区，目前是 Stanford 大学的研究员，专门从事生物科学的研究工作。
对我个人来讲呢，的确是经历了生死考验，对我的个人的生活，对我的家庭造成了很大、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因为99年当时我在读研究生，那么学校呢，就他们也是被各级的上级的压力嘛，然后就不让我去读书，就让我去所谓的洗脑班，去听他们的这种宣传宣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共产党这个一贯的手段嘛，给你洗脑啊，逼迫你啊，然后让你学习他们的什么什么东西啊，完全是罔顾事实，完全是是非颠倒。完全是指鹿为马的东西。然后当时我，因为我知道怎么回事，我知道从我亲身经历来讲，我知道这个完全是黑白颠倒的事情，那么我当然就不会去参加他那些东西了。然后呢，就学校来讲，就是领导天天找我谈，让我转变，整个从学校的最高领导到下面一级一级到学院的领导一级一级在找我谈。我当时也只是把这个我了解到的事情的经过，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造成这样的情况，只是跟他们讲清楚。但是呢，他们有些人就完全是那种压力外力去迫使你必须得改变，不改变就不行，必须得停止练，不改变就不停止练就不行。
那后来你怎么办呢？
我只是就是本着善念嘛，本着修炼人的这种本质跟他们讲怎么回事。有的人呢，就是包括领导啊，就是谩骂侮辱。他们有的时候就是 这种人格上的侮辱啊、谩骂啊，我这种语言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能说得出来。但当时我就比较平和，其中有一个领导就跟我说，就给我骂一通，然后我说老师啊，虽然你这么骂我，但是我心里一点也不记恨你啊。
嗯，为什么呢？
我当时也真的不想记恨他，我觉得他跟他个人是没有关系的，这不是他个人的错误，是整个系统从上而下来的错误。那么就简简单的这么一句话呢，我就看到这个老师的眼圈红了。从此以后呢，这个老师再也不找我麻烦了。
嗯，刚刚接受我们采访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员，目前是专门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生物科学研究工作的 Daniel 徐。Daniel 呢，刚刚讲述的就是他之前在国内读书的时候，因为信仰法轮功而被送进洗脑班的这样被威胁和迫害的经历。那么除此之外啊，在这场已经持续了18年的迫害当中，他又经历了什么？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我们带您关注的是从1999年的7月20号起中共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已经持续了18年。那么4年前来到我们湾区啊，现在在 Stanford 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 Daniel 徐，当时他在中国啊，是亲身经历了这场迫害。上一节的节目中他谈到，在他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因为信仰法轮功被关进了洗脑班里，而他敬仰的那些老师呢，因为迫于中共的压力，不停地给他灌输抹黑法轮功的虚假宣传。而且不止如此，他身边的很多其他也是信仰法轮功的老师和同学们也受到了人身威胁。
你看我们同学呢，有的就被迫就不让上学了，被迫退学，有的人就被抓了，有的老师呢就因为当时的确是很多学生很多老师都在修炼，很多工作人员都在修炼，那么有的老师呢就被劳教了，工资也失去了。在我们中国大陆这种一个具有专制的社会中啊，人失去了工作，那你怎么生活呢？所以这种残酷，这种镇压是非常非常残酷，非常非常残忍的。这是单位工作单位的压力，那么在你的生活居住的社区呢，你的派出所呢，它也不断的施压，它不光对你施加压力，而且呢还是对你的家人也造成压力。那么据我个人来讲，我都知道有我要去哪里的话，后面都有人跟着，有关人员在跟着，我知道。那么他还骚扰我的父母，有的时候呢就往家里打电话呀，有的时候上门去找我父母谈，因为他知道他对我来说他也不能改变我什么什么样，但是他就通过你的家人，这个手段是非常邪恶的，从你最软弱最薄弱的环境，我个人的行为跟我父母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他就从你最软弱的地方下手，然后就骚扰他们，逼迫他们，威胁他们，恐吓他们。
那你父母当时面临着那么大的压力，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父母嘛，因为他们不修炼呢，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痛苦。我的爸爸呢，有的时候一听到敲门声，一听到电话声，就非常非常紧张，紧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种害怕、那种恐惧的那种状态。因为我的父母他们都经历了文革，都知道文革的时候是什么样，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恶斗啊，这种斗人的本质啊，最邪恶的东西都能表现出来，而且他也知道共产党这种国家机器，它是毫无人性、毫无善念的。所以他们非常非常害怕，他们害怕呢，不光是担心他们自己，而是因为他们爱我，他们担心我。
那看到家人呢，还有朋友啊、老师哈、啊，他们纷纷面临着这么大的压力，然后而且还有的失去了工作啊，丢了这个学位啊，你当时有害怕吗？你是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当时后来我们就被抓到派出所，准备劳教了，准备就是送到看守所去了，但是就是摆在你的面前，你要是写那个不练了，签个保证书，你就马上可以回家。然后呢，如果那面呢是你的父母、你的亲戚在那苦苦的哀求你，写吧写吧，不写就抓了。那面就是硬的，就是你要不写的话，你就马上就带走，就是这么样。
那你当时有没有纠结过？
没有，因为我知道这个修炼对我带来的好处，我也知道它对我人生的价值哈。那么我当时也只是非常简单的想法，我要把这个事实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那么我当时呢，我觉得我个人的东西啊，个人的身体啊，个人的名誉啊，个人的名利，个人的一切来讲，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不算什么，我可以放得下。在我自身呢，我知道我通过修炼前和修炼后我自己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我也知道这个法轮功，这个法轮大法呢多么多么的珍贵。所以呢，他们这些所谓的压力啊，外在的压力啊，并不能使我怎么样，并不能迫使我改变信仰。
听了 Daniel 的叙述啊，我想很多人应该都能够理解了啊，为什么那么多法轮功学员他们在中国大陆面临着失去工作、失去学位，甚至是失去自由的威胁的时候啊，仍然不为所动，被迫害18年了，还一直在坚持他们的信仰。同时呢，在过去的18年来，在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也是一直在坚持反对中共的迫害，举办了各种活动啊，在声援中国大陆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比如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7月15号，就在我们湾区，就有4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的轮渡大厦前面举办了主题是“解体中共，制止迫害”的大游行。另外在今天晚上，旧金山的中领馆门前也有数百名的法轮功学员在举行静坐和烛光悼念的活动，以此来纪念那些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那么法轮功学员这种对信仰的坚持，还有不惜生命代价的付出，其实是感动了不少人。其中呢，就有一些民间的艺术人士啊，还专门为法轮功的烛光悼念活动做了一首曲子，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和同情。那这首歌呢，就叫做《请坐在我身边》，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请坐在我的身边，轻轻闭上双眼，什么都不必说，让我们肩并肩一起守候，一起守候。让一切